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2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四公布了美国新的非洲战略，批评中国挟持非洲国家；美国国会议员批评中国逮捕加拿大公民是报复；担心网络设备安全，德国电信重新审议供应商策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四公布的美国新的非洲战略。那么在战略当中呢，那么直指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大陆的对手，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国家带来负面效果。博尔顿说，在过去几年，中国在该地区投入了巨额由国家计算、由国家计划、国家提供的财务支援。中国利用贿赂、不透明的协议以及债务战略来挟持非洲国家，使其受制于北京的意愿和要求。中国的投资混杂着腐败，并且没有达到与美国发展计划相同的环境或道德标准。此类的掠夺行为是中国更广的战略倡议当中的组成部分，包括一带一路，其最终目标是促成中国称霸全球。博尔顿说，中国在非洲有深思熟虑、非常全面的布局，非洲的矿产资源对中国很重要，美国需要警觉。他指出，仅在2006到2007，中国对非洲投资就有64亿美元，而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带来的负面效果，包括赞比亚现在已欠中国60亿到100亿美元。此外，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建立的军事基地，将让中国在非洲之角这个介于欧洲、中东、东亚的重要据点倾向中国。今年5月，中国十次利用军事等级的雷射激光针对美国飞机驾驶员，两名驾驶员因此眼睛受伤。博尔顿批评中国与俄罗斯在非洲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手段，威胁了非洲国家的财务独立性，阻碍了美国投资的机会，干预了美国的军事行动，并且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显著的威胁。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洋溢给我们做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美国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在星期四的早上，在美国的华盛顿的传统基金会这个智库呢举办了演说，发表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于非洲新的战略。那么他也在这个开始演说之前呢，他也表示说，这份战略已经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三，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批准。那么在公布之后呢，就会立刻实施。那么在这个他公布战略当中呢，博尔顿是直接点名了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在非洲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呢，他说这两国迅速的在非洲扩张他们的经济以及政治的实力，甚至呢还特别选择在某些地区来跟美国进行竞争。我们看一下博尔顿今天怎么说。
An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China has devoted considerable state-directed and state-supported.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在该地区投入了巨额的由国家计划、国家提供的财务支援。中国利用了贿赂、不透明的协议以及债务战略来挟持非洲国家，使其受制于北京的意愿以及要求。中国的投资混杂着腐败，并且没有达到与美国发展计划相同的环境或道德标准。此类的掠夺行为是中国更广的战略倡议当中的组成部分，包括一带一路，一个发展一系列往来中国贸易途径的计划，其最终目标是促成中国称霸全球。
the ultimate goal of advancing Chinese global dominance.
是的，那波尔顿也提出呢，刚才说到了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债务战略，他说呢，中国在全世界各地都使用这个战略，也就是让这个其他的国家付上对中国的债务，包括在斯里兰卡，包括在非洲的吉布提，包括在马尔代夫，这个债务战略都十分的成功。那么现在中国也在非洲的各国复制它的债务战略。那波尔顿呢也说呢，中国在这个非洲地区有非常深思熟虑、非常全面的布局。他说呢，尤其是非洲的矿产资源对中国非常的重要，因此他说美国现在必须要觉醒起来。那么他也指出呢，光是从2016年到2017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就高达这个64亿美元。那么现在呢，也已经看到了中国带来的负面的效果，也就是包括像是赞比亚这个国家呢，现在已经欠了中国60亿到100亿美元的债务。那么此外呢，他也提出中国2017年在非洲国家吉布提建立的军事基地距离美军的基地非常的接近。那么他说呢，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将让中国在这个所谓的非洲之角呢，这个介于欧洲、中东、南亚的这个战略地重要地区呢，能够发挥它影响力，也让当地的这个政治跟民众呢倾向于中国。那么他也特别提到了今年的五月，中国10次的利用军事等级的雷射激光来对准美国军机的驾驶员，甚至呢还2次导致了2名的驾驶员因此而眼睛受伤。那么因此呢，波尔顿就批评说呢，中国以及俄罗斯在非洲具有侵略性的经济手段，不但是威胁了非洲国家的财务独立性，阻碍了美国投资的机会，干预了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还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产生了显著的威胁。那么接着呢还点名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我们看一下波尔顿怎么说。
I think China, it's very understandable what they're up to.
我认为中国想做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理解，他们就是要有系统的独占世界各国的天然资源。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计划。你可以说中国在长期战略上想得比我们更长远。美国人性格上有这个缺点，我们没有耐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并不一定考虑长期的战略，我想俄罗斯则是比较机会主义。我想这是因为普京想要俄罗斯再度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他们以前跟非洲国家有所接触，现在他们努力要重返舞台。
They've been involved in various African countries before, and this is an effort to get back into the game.
是的，那波尔顿同时也提出呢，过去的这个几十年来，美国花了许多美国纳税人的钱，但是呢，非但没有真正的帮助到非洲国家，甚至呢，也没有办法阻止中国以及俄罗斯在非洲的势力扩张。那么从此之后呢，美国不会再容忍这样的浪费，今后呢，对非洲战略要以美国优先，美国将会重新检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任务，今后呢，美国只会支持这个有成效的行动，同时呢也要调整马歇尔计划的原则。那么今后呢，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将不会造成当地的依赖以及债务，而美国呢将会跟非洲国家进行各个的双边谈判，而不是区域系的整体多边谈判，而是双边的谈判，来谈判所谓的公平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博尔顿最后也表示呢，美国将以与中国还有俄罗斯非常不同的手段来跟非洲国家打交道。那至于中国的投资，我们知道并不像美国会有以人权、环境保护或是政治改革等等条件的要求。那么对此呢，美国要如何来说服非洲国家来与美国合作而不是与中国合作？那么对此呢，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盖瑞马奇斯在会后呢告诉我说，他说呢，最后见真章，美国与中国在非洲不同的做法就是，与其透过援助的方式呢，美国会直接帮助非洲国家自立自强、自己发展，而且呢，美国与非洲国家过去多年的情谊，也不是中国以及俄罗斯所可以比拟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准备 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取代先前令美国和西方感到担忧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新的产业政策到底是不是旧瓶装新酒？西方为什么会担心中国制造 2025？ 中国真的会放弃这项计划吗？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给我们做详细解析。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它是这么说的，说中国正在修正原先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然后呢也主要是淡化中国主导的这个制造业，然后让外国公司有更多的市场准入。那么他这个报道呢，他特别强调中国为什么这么做，是迫于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的威胁，他是希望避免给中国的那个进入这个美国的商品再有进一步的关税。那么他们还举出了一个例子，比方说现在的这个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那么他们中国居然没有让这样的一件事来影响这个谈判，那么就表示中国实际上是真的希望能够跟谈判达出一样的效果。那么同时呢，他还说这个事情呢，其实还有内部原因，因为中国制造2025呢，现在已经就是说，在某些领域已经造成了浪费。那么，习近平的这个经济顾问就是刘鹤，中国副总理刘鹤呢，已经批评过。那么，我们也知道他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这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关键领域，它已经有这个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可能了。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国务院呢，在12月10号它发布了一个有关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通知，那么在这个通知当中呢，中国制造2025也已经消失了。
那么这个就是中国要修改这个产业政策的这个消息披露以后，外界西方的政界还有一些观察人士都是怎么说的？
那么这个西方的态度明显的就是说持怀疑态度。那么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呢，他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他就说中国虽然已经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采访了的美国那个贸易专家，他叫那个埃伦托纳尔森，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Even if those reports are，
即便是这些报道是真实的，虽然我很怀疑，即便是真实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因为中国政府的操作一贯机密，也因为美国的科技公司已经很明确地说明，他们不愿意抱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做法。如果他们不公开提出诉讼，美国政府也无从指出中国有哪些违法的做法。
不过呢，他的说法代表一种，但也有一种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中国是迫于习近平政府，是迫于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呢，是要进行一些实质性的一个修改的。那么这其中呢，就是说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呢，他就提到，他说透露的报道，虽然现在具体很多信息我们还不知道，已经透露的一些信息呢，就显示中国还是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比方说新的产业政策将不再对某类产品设定一些具体的目标。那么在以前的2025计划当中呢，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具体目标的。不过呢，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托纳尔森的这个担忧，其实在美国政府里面也有就是说同样的考虑。那么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他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在90天的谈判之后，我们希望有这个监督的措施。
那么这个中国制造2025到底为什么会让西方社会这么的担心？
那我们先讲一下2025，回顾一下，是2015年的时候，那么中国国务院提出的一个就是目标，主要是在中国在2025年的时候呢，从制造业的制造大国变成强国，并且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这个依靠，并从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就十大领域包括这个信息技术、高档数控还有机器人等这些领域呢，占据那个主导地位。那么关于这个西方有什么担忧呢，美国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研究副主任甘思德呢，他前不久在这个智库他举行的一场有关这个中国力量的这个研讨会上呢，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担忧，列出了主要两点，我们来听听。
Well, what is problematic about these plans?
让中国公司在这些技术的供应链上下游获得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促进中国公司向海外出口。如果说中国必须成为这些领域技术供应链上的成员是没问题的，但是中国谈的是主导地位，第二是国家安全。中国打造中国制造2025，并不只是希望促进生产力，而是要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强大，让中国在军事领域更强大。
对，你刚才看到他就提到了一个中国的目标的问题，那么同时他也提到中国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也令人担忧，然后他提出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补贴、市场准入的限制、地方合同的要求、独特的标准等等，这些呢就是说在中国就对外国企业来说没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我前不久也采访了美国前贸易代表叫巴尔舍夫斯基，那么他也是说在这个有关中国制造的问题上呢，他谈到了这个同样的担忧，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你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China will absolutely continue to work toward being a major tech powerhouse。
毫无疑问，中国会继续努力成为主要的科技大国。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是如何达到那样的地位。问题不是有这样的意图，或是希望达到这样的目标，而是如何达到。根据国际规则，补贴是不合法的。中国现在进行的各种大量补贴，很显然需要停止，或者是大规模缩减。对外国企业的歧视也已经违反了 WTO 的规定，所有这些方面很具体的必须停止。
看来实际上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这个所谓的2025的计划，而是如何实现这个计划。那么中国真的是会放弃这样一个计划吗？还是只不过就是说我换一种说法，我修改这个政策？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啊，就是说他们还肯定会继续。那么这个话呢是谁说的呢？是中国复旦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他也是这个学校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他叫吴兴博，他也是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资讯的，经常参与政府的政策资讯。那么他在一次采访当中，他就告诉我，他觉得中国很多人都觉得，就是说习近平不会在这个关键的产业政策上让步，而且他觉得美国的一些要求很过分，特别就是要求中国放弃那个中国制造2025。他觉得这个美国人实际上是为了遏制中国，就不想中国成为这个美国在这个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对手。那么他当初他跟我说的原话是什么呢？他说那中国怎么可能会接受这个东西呢？他说所以你找再多的理由也没用，中国一定会干的，而且现在是下决心要干。那么我呢是从把那个国务院的这个12月10号的这个报告呢拿出来看，我也发现了，就是说他在这个对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那么具体是什么产业他没有说，但是他还是说要这个，我相信这2025的计划的这些十大产业都是应该是新兴产业，包括创新产业。那么这些产业当中呢都强调要给予这个政策上的倾斜。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星期一在北京被逮捕之后呢，加拿大的外长弗兰里星期三证实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对此，多位美国议员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这显然是报复行动，这就是他们运作的方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克表示，他是从媒体上得知消息，他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中国的做法像是在报复加拿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两名加拿大人遭拘捕的事件时回应说，中国是依法依规对两名加拿大人采取行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于2018年12月10号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卢比奥参议员说，他对目前正在中国工作居住的美国公民感到担忧。此前曾有消息称，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向美国公民发出新的旅行警告， 不过目前美国政府尚未进行任何宣布。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回应称，据他所知，美国政府并没有决定发布新的旅行警告。那么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两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遭到拘捕的消息呢，已经如同滚雪球般的越演越大哦。这个包括这个许多的国会议员也都对此已经进行了表态。在星期一呢，证实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在北京被逮捕之后，星期二又被证实了又有另外一名的这个加拿大公民呢在中国被拘捕。那么对此呢，中国政府虽然是声称这两个人是涉嫌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呢而被逮捕，不过呢对此呢并没有让许多的国会议员相信。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不久之前呢，这个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这个副董事长，同时也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孟晚舟，在加拿大的机场呢，被逮捕。那么这起事件呢，虽然目前孟晚舟已经被保释了，不过呢，这起事件是大大的激怒了北京政府。那么两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不过呢，这个时间点相当的巧合，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许多国会议员在我们询问过程和采访的过程当中，向我们表示，他们认为加拿大公民被在中国被抓，就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这显然是报复行动，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很不幸，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将事态升高，但这并不令人意外。
我不知道任何细节，我和你一样都是从新闻上读到有关消息，但从外面看来，这看起来是以牙还牙的做法。
这显然看来就是报复，我不清楚细节，但根据报道，在我看来，中国政府逮捕他们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比较像是报复行动。
Did not sound to me like a real reason, and it sounded more like retaliation.
也进一步询问国会议员是否担心美国的公民在中国呢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下一个目标。对此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则是回答我们，他相信呢，在中国生活和居住的美国人都知道，这个中国政府呢是一个专制的政府，在中国并没有一个这个问责的制度，因此呢，这个加拿大公民被逮捕的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只是凸显出了中国政府的问题有多严重。不过呢，在谈到说这个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会考虑颁布对中国这个旅游呢发出这个旅行的这个警告呢？对此呢，国会议员呢则是向我们表示，目前还有待观察。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有可能，加拿大肯定要发布旅行警告，美国也有可能要，如果美国公民受到影响的话。我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发生，但这可以一览无遗地告诉美国民众，我们正在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我希望事情不会那样，但那是一个专制政府，他不需要回答任何人的质问。我们以前也看过，中国政府曾采取一些不符合国际法的行动。
不过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考克参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他认为呢，这个目前事情呢也没有严重到需要颁布到这个旅行的警告。不过呢，这个从议员的回答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中国政府逮捕加拿大公民的这样的做法呢，已经令美国国会感到十分的担忧。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加拿大政府星期三证实，又一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抓。就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获得保释，并在微信上称回到家人身边，以祖国为傲，感谢关心的同时。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的两名加拿大人，他们的亲友却不知道他们人在哪里，是否平安。北京为营救孟晚舟打出人权牌，指责加拿大不人道，并要求立即放人。当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时，北京如何顾及他们的人权？对其危害国家安全的指控提出了哪些证据？加拿大公民陆续被抓，是不是北京为孟晚舟案采取的报复措施？暴露了哪些深层问题？又如何凸显了中国与民主国家人权和法律的不同标准？ 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浅谈的节目这个主持人呢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职业律师李静静，另外是前人权律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学院访问学者滕彪。那么首先请问李这个律师，中国接连两天抓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很多人怀疑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报复，您怎么解读？
这明显的是一种政治报复，很明显的，因为中国政府在孟晚舟事件出来以后已经赴外访，召集了加拿大驻美中国北京那些大使，以威胁他们，让他如果加拿大政府不放人的话，那么有严重的后果。那么这就是说这句话已经预先告诉加拿大，那么中国政府要报复他们。那么事隔不久就发生了两位这加拿大外交官前外交官和加拿大的其他的公民的逮捕，显然这是一个政治的报复。
那么两名加拿大公民的被捕理由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那么滕彪先生您怎么看？
中国刑法体系里面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罪，它包含很多具体的罪名，但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定义是非常模糊的，那很多很多行为啊，从之前的案例来看，很多人的一些正常的活动，正常的这些人权维权活动啊，也被指控为这个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等，所以它这个。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罪名，就更方便被他就是政治操控。他说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具体什么样的行为让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刑法里边以及具体实践当中是非常任意的。
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未来可能会在中国遭遇怎么样的情况？那么李静静律师，您能否为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分析？
他们的情况可能是公安机关逮捕他们以后，审查以后，他不一定进入到这个法律程序，因为中国政府的那个拘捕关押的时间非常长，相当于几个月都可以不起诉，最后呢根据政治需要就说找个理由把拒绝出中国就了事了，这就是通常中国政府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或者国际影响的事情一些做法。他真正的把他判刑的可能性呢也有，但是这种情况很少。那么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案件正好呢严重就让那个美国著名的教授科恩严重了，所以他在孟晚舟案件当中一开始就说到孟晚舟的案子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让中国人看一看西方的这种司法他怎么表现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加拿大在孟晚舟案件当中完全按照国际法的规则，也是按照他加拿大国内的法律的这些程序，保证了孟晚舟的这样一种人权，保证了他的法律的这种基本权利。我们谈到人权的时候，主要是指在联合国规定的范围之内，他是否享有他的律师权利、公开审判，以及这些基本的尊严的权利。这些权利得到保障了，就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保障不等于说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或者法律的主权的单位没有权利来逮捕一个人，中国当局的指控呢，加拿大说逮捕了孟晚舟就违反了人权，这句话是荒唐的，因为中国政府如果按照他这种说法的话，那中国政府天天在违反人权，是吧？因为中国政府天天在逮捕人，每个国家人都在逮捕人，他们用另外只是说让孟晚舟戴手铐、戴脚镣，这个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法庭上，在美国、加拿大法庭上。这些被告都不可能戴上手铐脚镣的，那么在运输过程当运送过程当中啊，他们必须戴手铐脚镣，这是因为按照安全起见，也害怕他们逃跑，所以这是两码事。作为中国政府通常是混淆视听。那么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提出来这个人权以后，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让中国的老百姓听听中国人权是什么。正好他把加拿大两名的外交人员逮捕了，那我们来看看中国在这个方面它是怎样体现它的人权的。
从孟晚舟案的开始到现在，那么滕彪先生，您如何看待加拿大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和方式呢？
就中国说加拿大侵犯人权，然后用这个戴手铐脚镣，这完全是不成立的。所以李进进律师刚才的这个分析是对的。那我在中国做人权律师的十多年里边，也是看到中国法院他恰恰是就是在这个被告人无论是政治案件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他们出庭的时候往往都是穿着看守所的那个黄马甲，然后戴着手铐有的戴脚镣。那我作为辩护律师，我就是要制止，表示抗议，让法庭给他们解除这个手铐。有的法官会听，但是多数法官都不予理会。那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给法官一个印象，说这些人是坏人，是犯了罪的人。那我们看到在整个三天的对这个孟晚舟进行是否保释的这个聆讯过程当中，他是全世界的媒体在关注，很多公民可以去旁听，然后这个整个过程包括整个辩论的要点都是这个法律上就是一种法律上的论辩啊，看证据所以他的这个保释最后准予保释，而且给予这些这个保释的条件，我觉得这都是在法律上由法官独立做出的。虽然有外交的压力，虽然引起国际的关注、舆论的关注，但是我个人是相信加拿大的这个司法独立是没有受到这些舆论啊、外交啊、政治的影响。
前两天，特朗普总统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为了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可以成功，他不排除自己会介入孟晚舟案。那么李进进律师，您如何解读他的这番话？在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会允许总统介入司法程序吗？
他这个讲话非常随意性的，我觉得这个川普有的时候经常讲一些随意性的话，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基本的法治。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说话的一个基本的含义，或者说他能做些什么。这肯定可以肯定一点，他不能够干预的，也干预不了的。如果他要干预的话，他批评声可能更多，而且下面的人也不一定听他的。这就是美国长期形成的法治的传统。所以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的拭目以待。就刚才我说的，那川普最多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嘿，我发表我一个人个人的看法。那你这个司法部长或者你下面的这个官员们或检察官们，他们怎么看？他为他们自己做决定。他有一点，这一点是肯定，川普不能直接下达命令说这个案件不要起诉了，不可以这样做的。
嗯，
那么他有一个做法，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如果孟晚舟被判刑以后，他可以得到这个川普的豁免，这是可以做到的。
刚才有网友提问说呢，不相信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下，法官和检察官可以完全不理会政治和领导人的意愿。那么滕彪先生，您有什么回应？
这个在很多中国人那里边是想当然的，因为中国从49年之后从来没有过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他们无法想象法官竟然不听政府、不听党的话，所以他也无法理解，就是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法官可以不考虑刚才说的外交啊、政治压力啊、民意啊等等，他只是按照他对宪法法律的理解。那所以在全球范围内这些民主国家都是这个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影响法官在一个具体案件里边对这个案件的法律决定。那关于这个川普他能否会影响这个孟晚舟的案件，那现在还首先从川普他一贯的这个发言、一贯的思路来看，他是这个对于这个现有的这个宪法制度、现有的一些制度构架，他不够尊重他有这样的这个倾向。另外呢，就是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引渡的阶段啊。那引渡之后具体有哪些部门如何来处理？那现在还在看，我觉得引渡的可能性还是不小。那到了如果到了美国的法院手里，那我想川普他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很难有效果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欧洲最大电信公司德国电信星期五说，该公司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网络设备安全性的讨论十分重视，正在重新审议公司的网络产品供应商策略。德国政府占有三分之一股份的德国电信在供应商问题上采用多家供应商策略，从爱立信、诺基亚、思科以及华为等厂商采购。很多西方国家担心中国情报部门会利用华为的设备搜集情报，华为否认对其设备安全性的指称，并说将尽力向有关国家展示其产品是安全的。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紧随政府抵制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的产品的方针，决定在第五代移动通讯系统中排除华为和中兴产品。中国表示反对，暗示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不良影响。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日本政府的这个决定是在本周初做出的，是将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排除在日本政府采购清单之外。那么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解释说，这一决定的目的就是不采用那些被植入了窃取、破坏信息以及令系统停止的恶意功能的设备。虽然日本政府没有指明，但是日本社会普遍解读这是针对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的产品。随后日本的几家大型手机运行商也决定不仅对现有的设备，同时对未来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的设备也将排除这两家的产品。从目前日本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日本的软银公司第四代的系统中有使用了部分的华为产品，今后将分阶段更换这些产品，换为欧美的产品，其他的公司没有使用。另外，针对目前已经打入到日本市场的华为、中兴的这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产品，一般认为这些终端产品不会对通信系统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为此这些运营商打算继续在日本市场销售这些终端产品。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些决定顾及到了美国特朗普政权对中国非法通信监听的一些担忧，同时也是为了深化日美同盟关系。但是也有媒体分析说，即便是不指名，但也会遭到中国的反对，甚至会影响到处在改善关系之中的日中关系的带来不良影响。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就是日本政府即将打算对华为和中兴的产品进行排除抵制的这个消息刚刚传出之后，中国驻日大使馆就发表了强烈反对的声明，并且指出这将不利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合作。另外，昨天星期三，中国的环球网也发表了社评，题目是日本排挤华为、中兴必损自身的利益，实际上是在暗中向日本施压。
是，那么小玉，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个重要话题，就是日本方面即将要公布的新防卫大纲。那么它其中呢，再一次对中国的军事动向表示了高度警惕。那么具体这个新防卫大纲有什么样的内容，能不能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这是日本共同通讯社今天星期四披露的消息。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下一期的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呢，估计要在下星期最终敲定并且公布于世。共同社披露的这条消息中指出，在大纲中针对中国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地发展网络以及电磁波领域的能力，同时在太平洋高频度的活动，这些军事动向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以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另外，针对朝鲜大纲指出，朝鲜仍然是 针对中对日本构成重大乃至迫切的威胁。另外，针对比较目前最近比较形成话题的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将改为航母的问题，大纲指出今后要改装出云号，但是强调这并不属于宪法不允许的攻击型的航空母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那么就这个美中两国元首峰会以及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关键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对李成教授的采访。
李成教授，这个首先我想请您先，咱们先谈一谈这个美中贸易战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是刚刚在这个 G20 峰会上举行了这个首脑峰会。首先说说您是怎么评价这一次的美中首脑峰会的？
我觉得这是在过去一年当中美中关系迅速和全面的恶化当中的一个休止，或者是一个停顿。也许这个停顿是暂时的，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次峰会，可能中美关系会继续往非常糟糕的方向发展。当然这次峰会呢并不一定完全可以扭转，但它至少是一个停顿，这个停顿是有意义的。第二个呢，在这次峰会当中呢，特朗普呢跟他以往一样，对中国领导人呢说了一些就称赞的话，而且是呢对个人之间的友谊呢同样非常重视。这个习主席呢也同样表达了他跟特朗普之间的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呢在这个会议当中呢，这个特朗普的团队的很多成员呢也说到了这次会谈呢是非常成功的，这呢实际上非常惊讶，因为他们其中有些人呢一直在批评中国。所以呢这里边呢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至少在目前为止两国的领导人呢还保持非常良好的友谊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交往。这当如果中美关系以后出现了特殊的危机的情况时候呢，我觉得他们可以互相通话，或者继续呢取得某种的默契。这一点呢作为我们说的元首外交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贸易的情况下呢，这是尽管呢就是给了90天的一个期限，我觉得这90天呢应该呢中国领导人应该要抓住这个机会，应该呢就是改进在中国在贸易在经济在其他很多领域当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未来的90天当中呢，我们希望的中国在市场的开放产业政策当中呢不能够以政府的行为啊更多的是依靠市场在知识产权尤其在贸易上面的这个对等的这个开放呢，我讲尤其扭转这个贸易的这个不平衡呢将起很大的作用。对这方面呢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这不仅是美国对中国的压力造成的，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到目前这种情况下面需要进行它自己的一个调整，就像中国17年前加入 WTO 一样从一定程度上在倒逼中国的进一步的经济的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
我们知道这次特朗普和习近平在这个峰会的时候，就是美中的这次峰会啊，中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承诺了一系列的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问题。在中国所承诺的这些问题当中啊，您认为哪一个问题是最终能够真正的终止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呢是短时间的，因为在短时间上90天当中呢你不可能期望呢很多问题都会解决。从目前的情况下是贸易的不平衡，这个情况下也需要中国的大量的购买这个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和其他的这个工业产品或者其他的服务业的开放。这个呢希望在未来的这个90天当中能够做到，而且呢往这个没有关税这个远景当中跨出一大步，这个呢是必须要做到的。而关于呢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中国制造2025，中国的这个对知识产权当中的很多问题，还有呢市场的准入啊等等，这些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呢这里边呢双方呢还有一些争执 争执。中国认为呢，中国的改革开放呢，更多的过去40年的成绩呢，是来源于中国的市场开放。但西方认为呢，至少在过去十年当中呢，这个国进民退，中国对这个央企的扶持就是用政府的行为来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呢，这个呢是跟市场的就是所强调的呢，市场化呢是相违背的。这里边呢有一些争议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我想呢，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表达了，在各个场合当中，习主席和刘鹤副总理呢都是讲到这个问题，说希望呢在这方面也出现一些比较能够使西方的企业看到中国在真正的改变，而不只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那么这次特习会举行之后啊，媒体特别是中国的媒体，当然美国媒体也有，都在纷纷的来评论这一次这个美中首脑峰会的这个得与失。那么在你看来，就是说这次的特习会能够达成协议，至少能够暂时停止这个贸易战，哪一方，美国和中国，哪一方获利更多？
我觉得这要是这样看，首先呢，对于贸易的这个不平衡来讲的这个顺差国呢，往往要在贸易战的时候呢，要承担更多的需要改变行为的，或者是有更多的压力。就是我们知道过去的从六月份开始这个贸易战的时候以来呢，中国的实际上面临了很大的冲击，主要的产业链、主要的地区、主要的行业然后呢，中国的这股票市场、中国的地方债和企业债都受到了很大很多的影响，而中国的对外的投资呢，也受到了贸易战的巨大的冲击，因为中国企业呢，它对美国上面的投入呢，感到非常捉摸不定，所以呢，也减少他们投资，而美国呢，对中国的企业的投资呢，也有了很多的关卡，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在海外的投资当中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最主要的是中国担心的是一个资金的外流，中国的大规模的失业，这个可能是要从明年开始，如果这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的话，还有呢就是房地产泡沫的这个破裂，这些都是很大的冲击。中国中产阶级从它诞生，就是九十年代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冲击，而这个冲击呢，就很快的变成了政治性的一些对政府的压力或者批评。而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贸易战的发生的过程当中呢，是跟整个美国对华战略的整个的调整是连接在一起的。当然这里边有它的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呢，中国认为呢，这是巨大的压力。如果仅仅是贸易问题呢，可以谈，但是如果把台湾问题或者是南海的很多问题连在一起呢，是中国领导人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很难让步。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一个大的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能够得成这个或者休战也好，或者是停顿也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在表面上呢，中国呢是失去了很多东西，因为要做很多承诺，要减少很多关税，然后呢要做一个很多的一些条目，有个具体的东西。从具体来讲，中国要承担的或者付出的要多，但是呢，中国赢得了时间，这个过去一段时间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而且呢，如果赢得时间以后呢，也就会使中国的这个信心问题呢会有一定的调整。而实际上过去的贸易战当中呢，目前来讲呢，并不是是在打具体的，而是打信心。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由于这次的这个妥协或者是一个休战呢，将会给中国的不管是企业也好，领导层也好，民众也好，带来一定的信心。当然，这是我的评估。而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实际上冲击呢并不是很大。因为呢，美国的依靠这个贸易方面呢，只是一小部分地区，它不像中国的大规模的冲击。所以在美国的媒体当中呢，这跟中国的贸易战呢，它不是主要的新闻，也不是这个中期选举当中主要内容。中期选举更多的关注的是对特朗普本人的看法，是喜欢他还是反对他，对移民政策，然后关于美国今后的经济的结构的调整，到底是看好美国经济，不看好美国经济，这些都是主要的问题。而跟中国的贸易战呢，只是非常非常有限，所以这也解释了实际上美国的付出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团队，尤其是中国非常批评的团队呢，认为呢这里边呢跟中国有合作的希望，所以呢这就改变了很多。所以呢，从总体来讲呢，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个两国本来就是在过去一年当中急剧的多方位的这个恶化的过程当中呢，现在有一个停留。 这个停留呢，应该说是双方都应该是得到的。所以呢，也就是中国经常讲的是叫 win-win， 是双赢。
双赢。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什么比这个两国避免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冲突，甚至进入一个新的冷战或者是热战更重要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两国领导人和其他的应该说是双赢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授予目前被关押在俄罗斯监狱的乌克兰导演辛佐夫。辛佐夫曾绝食抗议五个月，要求俄罗斯释放政治犯。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星期三举行了2018年萨哈罗夫人权奖的颁奖典礼。今年的获奖者是乌克兰电影导演、制片人和活动人士辛佐夫。身在俄罗斯监狱中的辛佐夫本人无法前往法国，他的律师以及表姐带领了这项大奖。在颁奖仪式上，欧洲议会主席塔亚尼把萨哈罗夫奖的证书放在了摆在欧洲议会大厅中的一张空椅子上。塔亚尼说，辛佐夫不顾自己的生命所采取的抗争行动展示的决心和勇气，他已经成为争取在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方政治犯获释行动的象征。辛佐夫获奖显示了欧洲议会与他站在一起以及支持辛佐夫的要求。来自乌克兰的辛佐夫的表姐卡普兰宣读了辛佐夫的一封信。卡普兰本人在发言中说，家在克里米亚的辛佐夫是乌克兰的俄语系居民。辛佐夫拍摄电影，也积极参与了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活动。卡普兰说，俄军占领克里米亚后，辛佐夫曾经为被围困在军营中的乌克兰士兵送水和食品，并帮助一些乌克兰军人撤离转移，但俄罗斯随后已把政治迫害机器带到了克里米亚。俄罗斯的打击恐怖和极端主义的机构进驻当地后，相关工作人员为了晋升不惜捏造罪名，制造了辛佐夫一案。卡普兰说，当辛佐夫十岁的小女儿在场时，俄罗斯武装人员闯入辛佐夫的家中搜查，并把他逮捕。第一次搜查由于找不到证据，不久后又开始了第二次搜查，但俄罗斯武装人员事先已经把手枪和燃烧瓶放在了辛佐夫的住宅中作为定罪的证据。辛佐夫和其他同时被捕的人士都受到了酷刑折磨。卡普兰说，为了报复不屈服的辛佐夫，俄罗斯先是把辛佐夫关押在离乌克兰有9000多公里远的位于亚洲的雅库特地区的一所监狱中，这是辛佐夫的乌克兰家人探视他非常困难。后来由于俄罗斯活动团体暴动小猫在监狱外举行示威，要求释放辛佐夫，俄罗斯当局又把辛佐夫转移到了北极圈内亚马尔地区名叫白熊的集中营中。因为严寒闻名的雅库特的冬季最低气温有时能够达到-70多摄氏度，白熊集中营是世界上最北的监狱。卡普兰说，在经过了145天的绝食之后，辛佐夫的肾脏、肝脏等器官曾经一度缺氧，这些器官都遭到破坏。辛佐夫在5月份宣布绝食，要求释放被俄罗斯关押的所有的乌克兰政治犯。在经过了5个月的绝食之后，监狱当局威胁将强制对他进食。辛佐夫后来结束了绝食行动。俄罗斯新报说，辛佐夫的绝食时间超过了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马尔前科117天的绝食记录。马尔前科后来被强制进食12天之后，因为心脏衰竭去世。卡普兰说，像辛佐夫这样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政治犯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00人。他期望辛佐夫获奖能够转变成为外界施压普京政权的工具，让普京当局关押的俄罗斯政治犯和乌克兰政治犯都能够获得自由。分析人士说，辛佐夫绝食虽然没有能让普京当局释放任何政治犯，但是他的绝食行动以及获奖不但能够让俄罗斯的政治犯问题被关注，更对其他政治犯 能够带来鼓舞和支持。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同苏联时代相似，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虽然自己没有获奖，但是他们知道其他人获奖时，他们会觉得他们没有被孤立和忘记。伊赫洛夫说，今天的克里姆林宫同过去的苏联当局一样，都不希望人觉得他们屈服压力释放政治犯。伊赫洛夫说，虽然通过私下外交或许能够释放一两名政治犯，但是这做不到对其他政治犯或是持不同政见人士道德上的支持，这一点极其重要。对于那些人士来说，他们虽然在社会中被认为是少数，但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受到了整个自由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支持。伊赫洛夫说，普京当局现在关押的政治犯人数已经超过了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所关押的持普通政见者的数量。新佐夫绝食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许多国际演艺界和社会活动人士都纷纷要求普京当局释放新佐夫。俄罗斯法院今年判处新佐夫20年的徒刑，俄罗斯当局指控他企图在克里米亚制造恐怖事件，炸毁列宁塑像和袭击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地的办公室。被认为是人权领域最高奖项的萨哈罗夫奖在1988年设立，第一名获奖者已故的南非领导人曼德拉当时因为被软禁也无法亲自领奖。中国的异议人士魏京生和胡佳都是萨哈罗夫奖的获得者。12月12日颁奖的当天，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也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门前示威，他们要求释放新佐夫和其他政治犯。许多活动人士说，12月12日恰好是叶利钦时代起草的俄罗斯宪法生效实施25周年。这部宪法强调公民自由，但是在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这些都已经变成了空谈。萨哈罗夫奖在这一天授予政治犯新佐夫也具有特别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台湾。台湾国防部与国立台湾图书馆在谷歌地图上的名称遭人篡改后加入了中国字样之后呢，台湾国防部提出了抗议。下面是许宁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13号发布消息说，经国防部表达严正抗议后，谷歌公司已于当日上午将谷歌地图此前显示的一处中国民国国防部名称更正为中华民国国防部。台湾国防部12号晚间说，针对谷歌地图将台湾国防部博爱营区物质标示为中国民国国防部一事，该单位已经表达严正抗议，并通过申请修改机制请谷歌公司立即更正以正视听。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谷歌公司12号回应说，地图服务的资料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其中包括第三方提供者、公开资讯、使用者贡献等，这些资料来源都可能偶尔出现未尽完善的地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13号在记者会上说，台湾政府各部门有一个共识，针对各部会自己所属的网域，如果有被误植或有不当名称，各部门会自行与谷歌联系。不过，李宪章表示，不能确定谷歌地图上台湾机构误植名称现象是否是系统性的。他说，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讯，我没有办法给您很明确的答案，到底是不是系统性。因为不过目前因为是陆陆续续，这过去这一两年来有一些个案，我想应该目前还是以个案的情况比较有可能。那么如果只是出现一些，譬如说他们系统本身的问题，那么 Google 这边都非常的配合，经过我们提出相关的这个请求之后，他们都很快的处置。
与此同时，谷歌地图上的国立台湾图书馆近日也遭改名为中国台北图书馆。在国立台湾图书馆馆方与民众向谷歌地图申诉表达不满后，谷歌在12号下午将该馆名称重新更正为国立台湾图书馆。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台湾单位名称中的国立字样在谷歌地图上被改成中国台湾。今年9月， 国立台北大学台北校区在谷歌地图上显示为中国台湾台北大学台北校区。谷歌公司在收到修改建议后，将该校名称修正回原名。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